真理之光，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录音制作。
雅比斯的祷告，祷告的人。历代志上第四章九到十节，雅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，他母亲给他起名叫雅比斯，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。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，甚愿你赐福于我，扩张我的境界，常与我同在，保佑我不遭患难，不受艰苦。神就应允他所求的。
雅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，他母亲给他起名叫雅比斯，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。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，甚愿你赐福于我，扩张我的境界，常与我同在，保守我不遭患难，不受艰苦。神就应允他所求的。常与我同在，你的手常与我同在，那么中文呢漏掉了那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句子，所以我再把它读一遍。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，甚愿你赐福于我，扩张我的境界，你的手常与我同在，保佑我不遭患难，不受艰苦。神就应允他所求的。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。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呢是非常特别的一段，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历代志啊，历代志上从第一章到第九章都是讲的家谱，那么讲的家谱的时候多半我们所注意就是谁生谁，谁生谁，那么然后呢他是属于哪一个支派，他是属于哪一个家族的，那么就在整个的这个家谱里面，然后忽然呢圣灵就夹了那么一段话讲到雅比斯的祷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就在讲家谱的中间，为什么圣灵忽然间叫我们想起雅比斯的祷告？这个祷告一定是非常重要的，一定是非常特别的。那么最近我想对许多的基督徒来说，雅比斯的祷告呢变成一个很著名的祷告，原因就是因为现在有一本很有名的畅销书就叫雅比斯的祷告，已经翻成了好多好多的语言。如果我不知道在台湾怎样，如果你到美国的话，你到任何一个基督徒的书店，一进去都是雅比斯的祷告，有各种不同版本的，有给小朋友的，有给大人的啊。所以我们知道目前呢在基督徒的畅销书里面，就是排行榜来说，那么雅比斯的祷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。那么就是因为这本书太受欢迎了，所以呢很多人就开始学习祷告，从来有的人可能从来不祷告的，那么也不知道说一个基督徒祷告需要得到答应。那么好了，他们读了这本书以后呢，那么不光一个人在那追求，有时候一组一组在那追求，所以今天可以说在世界各地常常被提到的一本书，那就是雅比斯的祷告。所以一面我们为着这本书来感谢主，就是说借着这本书呢叫神的儿女开始注意，不光你要祷告，而且祷告要得到答应。简单的来说，雅比斯的祷告是四句话，那么这四句话呢可以说是雅比斯祷告的内容。 哪四句话呢？我想我们再把它看一下第四章第十节。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，第一，圣愿你赐福于我。所以这是第一个祷告，这个祷告是求祝福的祷告，但愿你祝福我，但愿你赐福于我。那第二点呢，是扩张我的境界或者我的疆界都可以，或者说扩张我的领土。所以这是第二个祷告。那第三个祷告，你的手常与我同在。第四个祷告，保佑我不遭患难，不受艰苦。这个不受艰苦啊，原文其实是痛苦。为什么痛苦呢？因为亚比斯的意思就是痛苦的意思。你记得为什么他叫亚比斯呢？因为前面第九节说，因为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，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。所以亚比斯的祷告跟他的名字有关系的。那他的名字好像就说出他将来的前途，好像对他的前途就笼罩了一片的黑影，因为他的名字就叫亚比斯嘛。所以他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，那么祷告的第四句里面和他的名字发生关系，就是不遭患难，不受艰苦。那么结果圣经说神就应允他所求的。那么这本书畅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这个写这本书的人，他的名字叫做 Bruce Wilkinson。 那 Wilkinson 呢，可以说未经生弟兄，不要忘记他可以说是神很用他，所以呢他有一个福音的机构，这个福音的机构到处帮助人怎样的读圣经，然后给人预备一些读经的材料，所以就做机构来讲，神非常的祝福。所以他就做见证，他说为什么我们这么蒙祝福呢？因为我们的祷告就是亚比斯的祷告。第一，我们要求神祝福我们，那第二，而且我们就求主扩充我们的境界。我们知道他们最早期的时候，那因为要帮助这些人读圣经，所以他们大概一年举行了好几十个，一年大概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应该举行了好几十个特会，就是说他每年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他们就举行一个特会帮助人读圣经的。所以一年他如果能有几十个，可以说应该是很好的，就大概平均有的时候一个礼拜，如果他到处跑了一个礼拜，可能要开一次特会，专门是为着读圣经的。所以这是最早，但后来他做见证说，因为他们向主要，结果主就赐福给他，那这个工作实在开展得很快，结果是每一个周末大概有50个特会，全世界。那不是这个不是一年了，是一个周末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那个工作的果效是50倍，可以说几乎是50倍。所以他就从他自己的经历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会祷告像亚比斯那样的祷告，那么你一面会得神的祝福，那么同时呢，一面你看见你的疆界就会被扩充。本来呢，也许你住在比较小的房子，那么这样的祷告呢，可能慢慢不光是公寓的房子，也许主就给你一个很独立的一个房子。那么甚至于呢，也许你的车子本来是很小很小的车，但你因为有祷告求主给你扩充你的疆界，所以车子呢就越来就越豪华。所以很多人他们都这样祷告，然后也做见证，你看主怎样祝福我们。那本来呢也许这个家庭是很小的，但是呢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扩充我们的疆界，结果慢慢这个家庭的人丁就开始兴旺。所以这个都是你从不同的角度，然后你来领会对亚比斯的祷告。所以从此以后，我们知道现在全世界各地很多弟兄姊妹他们都要祷告，他们祷告就是要像亚比斯一样。我们知道说，因为作者呢他就是根据这个祷告，结果主非常祝福他的工作。但是我们会问一个问题，会不会这个作者他所传的福音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繁荣的福音？那所谓繁荣的福音，就是你只要一信了耶稣以后，你不是大富也是小康。如果你信了耶稣以后呢，那么你看神的祝福是永远跟着你的。那么今天在美国最受欢迎的就是这些传扬繁荣福音的人，就是说神一定会给你很多很多的祝福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说这位弟兄他所受的属灵的教育并不像我们所想象，他并不赞成所谓的繁荣的福音。所谓繁荣的福音，就是说因着神赐福给你的结果呢，然后呢就不必走十字架道路，明白吗？意思就是说现在主已经为我们完全都成功了，所以呢你一天到晚要祝福就可以。所以这个危险是什么？这个危险就是慢慢的不知不觉的就给基督徒看见说，如果你是蒙恩得救以后， 那么好了，你的身体是一直是健康，你不可能身体不舒服，那么一切都是蒙主祝福的，好像你不会受苦，也不会遇见任何的艰难，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繁荣的福音。当然根据圣经所传的基督乃是钉十字架的基督，只有犹太教他们所等候的基督乃是荣耀的基督，所以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一天到晚就是要属地的祝福，那基督徒就不是。基督徒我们看见说主所给我们的，根据以弗所书他所给我们的祝福乃是从天上来的祝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么到底我们今天的态度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？那么基督徒可以不可以有像雅比斯这样的祷告？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基督徒是分着两部分，有一般人认为说基督徒应该有这样的祷告，你看这本书就是个很大的证明，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祷告。那么还有一部分的人呢，认为说基督徒不可能有这样的祷告，因为我们不可能像犹太人一样，我们所要的祝福乃是地上的祝福，那么反而我们的祝福有的时候就像哈巴谷书所说的，虽然无花果是不发旺，虽然这个地也不效力，然而我们却能因耶和华欢喜。所以到底谁对谁不对，我们基督徒能不能祷告像雅比斯的祷告？因为很明显这里雅比斯祷告是求告以色列的神，那么我们基督徒是不是祷告的层次也像这里所说的一样？所以很明显这里有一个问题，就是那么如果基督徒不应该这样祷告，为什么圣灵把雅比斯的祷告放在这里？那么一定有它的原因的。那如果放在这里，那么要我们祷告还是不要我们祷告？那么到底雅比斯的祷告是讲什么说的？那么今天我们读了那本书也好，今天很多人得到这本书帮助的弟兄姊妹也好，那是不是就了解为什么圣灵把雅比斯的祷告放在这里？所以我再提醒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把上下文都去掉，现在你很危险，因为你怎么解释都可以。但是我们知道圣经给我们看见说，当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注意它的上下文，否则的话你看见我们就不会读出圣灵所要启示给我们。那圣灵为什么在这么多家谱里面，那么现在忽然提起雅比斯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起雅比斯的祷告？那么我们再问，像圣经中所提到的祷告除了雅比斯之外很多很多的，换一句话说，雅比斯的祷告乃是所有圣经所记载的祷告里面其中一个而已。那么既然是一个，它就不是整个祷告的全貌，换一句话说它这个祷告不可能是整个的祷告，所以雅比斯的祷告只是许多祷告里面的一个，但是不能够代表全部的。那么而且呢，这里所讲的既然讲到雅比斯的祷告，它一定所注重的乃是祷告的一面。那么我们知道祷告有好几面，你要从好几个不同角度来学习它，所以呢你需要把圣经里面所有关于祷告的圣经你都把它找出来，然后我们读其中的原则，这样我们就会祷告。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要紧。现在有的人只知道雅比斯的祷告，好像圣经里没有别的祷告，但主耶稣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。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说这里雅比斯的祷告所告诉我们的，所教我们学的功课不过是祷告功课里面的一环就是了，这一点很重要。那么就算是这一环，我们要问这一环到底代表什么。比方说有的地方讲的祷告是重在祷告的方法，有的地方是重在祷告的话。我们知道祷告和祷告的方法有关系，还有呢和祷告的话也很有关系。你记不记得主耶稣他在四福音里面他对有的人说，因着这一句话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所以你看见说这个许多人来到主面前祷告求主医治他们，有的病得着医治，有的没有得着医治，为什么？主说因着你这一句话。所以祷告一定要记得，祷告不是祷告就完了，祷告你祷告的话很重要。你看有的人祷告的话不对，你看见没？有一个人跑来找主耶稣，他说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我吧。但这个人不是以色列人，你知道谁这样祷告呢？只有以色列人能够说大卫的子孙对主这样说，但这个人根本是个外邦的妇人，他怎么能祷告这样祷告呢？所以你从这里你就知道说我们祷告你看见和祷告的话很有关系的。 那么和祷告的方法也很有关系，所以有的地方讲到祷告的话，有的地方讲到祷告的方法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讲到亚比斯的祷告，那么这里的重点重在什么地方？一定有它的原因的。但是我怕很可惜，我们忽略了圣灵在这做启示最重要的地方，结果呢，我们舍本逐末，我们的的确也学了一些方法，也的的确都是四点。你看你很多人祷告亚比斯的祷告都是四点祷告：第一，求祝福；第二，求扩充疆界；第三，求主的手常常与他同在；第四，叫我不遭患难，不受痛苦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人都是脆弱的，我们都是怕痛的，我们都是怕苦的。虽然这样的祷告当然是最迎合我们里面的需要的，所以你就相信为什么这个祷告现在是这么畅销。所以我们心中有一种很矛盾的感觉，一面感谢主，终于现在有人祷告了，从前你看见你怎么讲有的人就是不祷告，但是感谢主啊，现在终于你看见有一班弟兄姊妹在那学祷告。但是问题，今天我们一定要问说，为什么圣灵在这里教我们把那个亚比斯祷告给我们？那这里面一定有它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。所以要明白亚比斯的祷告，你一定要根据上下文才可以。那么现在有的人上文也不懂，下文也不懂，他就只懂亚比斯的祷告，你看这个明白是不是靠不住呢？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要紧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去，到底这一段圣经圣灵为什么把它放在那个位置上，为什么不放在历代志上第一章，为什么是第四章，为什么又摆在这里？那么第四章第一节，犹大的儿子是法勒斯、西斯伦、加米、户尔、朔巴。那么犹大的儿子前面已经说过，第二章已经提过，为什么这里又提？圣灵从来不浪费他的笔墨的，所以前面讲了，为什么后面又讲？那么第二章呢，很明显讲到加勒，这个第四章也讲到加勒，但这个加勒不是那个加勒。我想现在这几天大家都知道，都是姓涂的，这个涂跟那个涂不一样。那么同样的呢，这个是加勒，跟那个加勒不一样，一个加勒和那个加勒中间隔了几百年。所以你不要说，哦，这个圣经第二章讲的加勒，现在我对加勒有认识了，你很可能弄错了。所以要很小心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地上呢，你把信徒的跟信徒弄错，这个还不是那么严重。但是如果我们把圣经里面的加勒弄错了，那就是张冠李戴，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问，那么第二章那里很明显讲的加勒，那么那个加勒到底是谁呀？那个加勒应该是跟加勒有关系吧。比方说你去读第二章四十九节，你看啊，这个四十九节啊是从哪里接过来的呢？是从第四十二节接过来的，你看见吗？耶拉灭兄弟加勒的长子米沙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耶拉灭的兄弟，这耶拉灭兄弟是加勒，那就是告诉我们是耶拉灭跟加勒怎么样，是兄弟，对不对？那么你读第九节，西斯伦所生的儿子是耶拉灭、兰和基路拜。所以很明显的，我们知道说西斯伦有两个儿子，有一个儿子耶拉灭，那个系统的那个谱系是一直引到基督的，很清楚。那么现在还有一个谱系，就是谁呢？就是耶拉灭的兄弟加勒。所以然后你读四十二节一直读下去，你看你很明显是加勒的谱系。那么现在我们问，这个加勒是不是那个探子加勒？你看见吗？这个圣经里面那个探子加勒叫耶夫尼的儿子，是不是耶夫尼的儿子加勒？所以可见呢，都是加勒，但是你不要弄错了。可是呢，如果你不仔细读圣经，你看看，你不仔细读圣经，你就是四十四节，那么四十读下四十五节、四十六节，那个加勒的妾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四十七节、四十八节，加勒的妾，另外一个妾，那么这个加勒是不是那个加勒？你看了吗？然后四十九节。又生麦玛拿之祖沙雅佛、莫比拿和基比亚之祖示法。下面加勒的女儿是亚撒。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这个加勒的女儿啊，这个要过门的时候，她跟她父亲要什么？要上权跟下权。那你还记得那个加勒的女儿名字叫什么吗？就叫亚撒。所以你认为说，既然加勒的女儿是亚撒，那么这个加勒就是那个加勒， 但是不要忘记，你算算时间，这个当中隔了好几百年了。所以我想现在很清楚了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什么这样？为什么第二章讲了迦勒，现在第四章又讲迦勒？第二章那里已经明明讲到犹大的儿子，那是很清楚的，你犹大的后裔嘛。你看第二章第三节嘛，犹大儿子是俄南跟示拉。那么第四章呢，犹大的儿子是法勒斯、西斯伦、加米、户尔还有朔巴。那么大家不要忘记，中文都是儿子，不错。你知道希伯来文呢，儿子跟孙子跟尊孙子不大分的，不大分的。所以你知道这个第二章第三节，犹大的儿子俄南和示拉，这三个都是他的儿子。那么你读第四章，犹大的儿子是法勒斯、西斯伦、加米、户尔、朔巴，这里只有一个是谁呢？是犹大的儿子，那就是法勒斯。所以其他的西斯伦呢是他的孙子，然后你再读下有的曾孙甚至是元孙。所以现在你就很清楚了，同样是讲到犹大的后裔，都讲到犹大儿子们，但是不要忘记圣经讲的儿子们，有的真的是儿子，有的是孙子，有的是曾孙，有的是玄孙，所以很清楚的。那么你若仔细读下去的话，你就想根本不一样的。那么就在讲到这个犹大的曾孙玄孙的辈的时候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他提到什么？提到亚比斯。那不光提到亚比斯，提完亚比斯后面就讲到什么？就讲到迦勒。那你看看这个迦勒在哪里？第十五节，耶夫尼的儿子是迦勒。那弟兄子不要忘记，这个耶夫尼的儿子才真正是圣经中那个产子。那么第二章那个迦勒呢，是他的祖先，起码是他的曾祖父或者更玄祖父，你明白吗？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。那现在我们连这个家谱都没有搞清楚，就是说上文也不清楚，下文也不清楚。现在我们就是把这个亚比斯祷告拿出来，那你想我们对于神的话会清楚？当然不会清楚的。我们要问说，为什么圣灵在前面埋伏了上文，在下面又加上了下文，那就是迦勒？为什么前面一个迦勒，后面一个迦勒？为什么第二章有犹大的儿子，第四章又有犹大的儿子？这里面一定有他的原因的。所以那个答案是什么？那个答案是一定你把主的话清清楚楚把它读过了以后，然后你才晓得，原来等到讲到亚比斯祷告的，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点，那就是说在很多时候圣经讲的祷告重在祷告的话，有的时候祷告重在祷告的灵，有的时候祷告重在祷告的方法，有的时候讲起国度的祷告，就像主耶稣教我们的主祷文一样。那么亚比斯到底圣灵要我们学什么功课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的把这一段圣经读过，根据上文跟下文，你千万不要这个断章取义，这就是中国人所说断章取义。断章取义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不管上文，你也不管下文，反正我就拿来用就可以了。那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这个非常的危险的。你如果把上文去掉，下文去掉，你仍旧可以得着帮助，但是你读不出来圣灵当初启示这段话它的用意到底在什么地方，明白吗？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亚比斯的祷告可以测验到底我们对主的话的忠心有多少，亚比斯的祷告就是测验到底我们对于祷告认识有多少。祷告可以是很深的，祷告也可以是很浅的。所以你如果把这一段圣经读过的话，而且不要忘记你把上文跟下文读过的话，你就会发现说亚比斯的祷告它的重点重在这里。别的地方圣灵注意到祷告的灵、祷告的话，甚至于祷告的方法，但这里给我们看见祷告的人是需要什么样的人。所以为什么亚比斯有这样的祷告呢？因为第九节，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为什么讲家谱呢？因为讲家谱就讲到亚比斯的众弟兄，但是为什么圣灵要特别提起亚比斯来呢？因为比他们更尊贵。 因为比他们更尊贵，所以才有亚比斯的祷告，不是因为他有亚比斯的祷告，所以他比弟兄们更尊贵。你不能把它倒过来。所以什么人就会有什么样的祷告。所以今天问题，圣灵不只是帮助我们怎么祷告，不只告诉我们祷告的灵如何，也不只告诉我们祷告的话应当如何，那更重要的，我们祷告这个人是怎样的。所以如果我们不是那个人，很稀奇，你就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作者蒙了那么多的祝福，而我祷告结果主没有听我的祷告，那个原因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主所以听亚比斯祷告，因为亚比斯是那个人。如果你让圣灵在你身上雕刻，在你圣灵在你身上工作，结果你是那个人，你自然就有那个结果，明白吗？而且很稀奇啊，你如果仔细读亚比斯的祷告，你发现呢，这个祷告事实上不是个祷告，这个祷告乃是他所许的愿。那么在旧约啊，你知道神的儿女常常向神许愿，那么一个标准的愿是什么样的愿呢？我们现在来看标准的愿，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和亚比斯这个对照一下，我想就会清楚。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创世纪第28章20节，雅各许愿说，那所以下面是个雅各的愿啊，因为他许愿。我们看看这个旧约圣经里面讲的愿是个怎么一回事，我们看一下哈，这段圣经大家都很熟的，创世纪第28章，就是如果两节圣经是34页20节，雅各许愿说，神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，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是旧约圣经里面标准的愿啊。如果一个人许愿的话，你看就像雅各一样。那么这个愿的特点在哪里？这个愿有两部分，这个第一部分是从20节开始，他说神若与我同在，有一个若字，若，神若与我同在，神若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神若给我吃，给我穿，给我食物吃，给我衣服穿，然后神若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。那这是前面的一半，你看吗？这是所有的愿一定有个若字，若怎样怎样怎样，那么这是前面的若。那么若完了以后怎么样？然后如果神真的这样履行了这些，那结果怎么？我就怎样怎样，懂吧？前面有一个若，后面有一个就。那么若就是告诉我们神做多少，就呢就是我要做多少。那么这个就是这个雅各了。所以你看雅各的愿下面说，如果神这样做又让我平安等等等等，然后他怎么想？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。你看呢，如果你是履行了这个条件，那么呢我就以耶和华为我的神。22节，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。你看嘛，如果你做了这些，那么好了，我刚才不是立为柱子的石头吗？我这个叫做神的殿。然后呢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那这就是雅各的愿，明白吗？大家不要忘记，以色列的祖先严格说来是雅各，雅各的愿事实上就代表所有雅各子孙的愿，这是犹太人的特点。犹太的特点就是他和神之间有一个愿，结果这个愿是什么？如果神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做的话，然后他的子孙们就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做。所以实在说来，你如果有一个人许这样的愿，你知道这个人是个犹太人，你知道一个人许这样的愿，你知道说这个典型的犹太人。所以我们知道雅各呢许了这些愿，我们他一面读我们就有一点觉得这个雅各太做买卖了，是不是？但是雅各是这样子讨价还价，你如果这样这样这样做的话，那么怎么样？我就必怎样怎样怎样。所以一个愿有两部分，有弱的部分，有旧的部分。好，现在我们回到历代之上第四章，我们现在来看亚比斯的愿是什么愿。那中文呢是翻不看不出来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原文是你需要看他的口气，看他的语气，我们才晓得。所以呢，懂得原文的专家告诉我们，这是很要紧的，这个我们中文读不出来的。 那么中文呢，这个雅比斯的祷告或者雅比斯的愿是怎样的愿呢？那中文是甚愿你赐福于我，这个原文不是，原文是你若赐福于我，是第一。第二，你若扩张我的境界。第三，你的手若与我同在。第四，你若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。然后很稀奇，下面没有救，这个救的部分根本不见了，神没有让他说完救，神就已经答应他的祷告了。这是雅比斯的愿，你明白吗？所以雅比斯的祷告是没有完成的祷告。我们这儿有一个很有名的交响曲叫未完成交响曲，那么我们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未完成的祷告，是谁的祷告呢？就是雅比斯的祷告。雅比斯的祷告他光讲完愿的部分，光讲完这个弱的部分，等到他要讲救的时候，神好像捂住他的嘴巴，神不让他讲下去。你还记不记得这个浪子回家，他回家以前他已经准备好告诉父亲，我不配做你的儿子，你还记不记得？那很稀奇嘛。所以等到他本来还没有回家以前，他已经想好了一个祷告在父亲面前怎么讲，结果见到父亲，他本来把他照背一番，等到他要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，本来要这样说的时候，你看见父亲好像把他嘴巴捂住了，然后给他穿上袍子等等等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稀奇，这么多祷告里面有一个祷告神把人的话打断了。这个人光刚说完愿的部分，刚刚说完弱的部分，他下面要怎么做都还没有说，结果神就已经听他的祷告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这个祷告特点就在这里。所以这是一个未完成的祷告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什么神就应允他所求的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叫做雅比斯的祷告。如果我们不懂得在圣经里面这些很明显的结构，我们可以说完完全全领会错了，完完领会错了。我们到这一个礼拜，大家看报纸就跟着一些事情转，完全错了。错了原因在哪里呢？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看见圣灵很明显，很明显给我们看，在什么时候圣灵把这一段故事放在哪里，而且给我们看见这个架构是什么架构。这个架构乃是愿的家，根本是上雅比斯的愿，他所许的愿，而且愿只许一半，还没有完，结果神就听到他祷告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问，谁能够祷告像雅比斯的祷告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子的。你看雅各，神就听他讲完，又不是雅比斯。为什么？因为雅比斯比许多的弟兄都尊贵，雅比斯甚至于比雅各都尊贵。所以如果你明白了这个以后，你就晓得这一段圣经重点不重在怎么祷告，也不重在祷告的方法，也不重在祷告的灵，也不重在祷告的话，乃是注重在祷告的人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每次我们来到主面前祷告，我们要注意方法，我们要注意灵，我们要注意话，但是更重要的要注意我们这个人。如果人对的话，你的祷告根本没有祷告完，你还没有完成你的祷告，神不让你说下去。弟兄姊妹，有哪几次祷告是神不让我们说下去的？所以这一点是雅比斯祷告的特点。那为什么在这里插这一段故事有道理的？因为等到你把第四章在雅比斯前面的那个家谱弄清楚以后啊，你现在才明白过来。你明白过来什么？你明白过来，原来呢，雅比斯和这个探子加勒大概是同一个时期的人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那为了明白这一点，我看我们好不好给大家一个印象，那就是我们看看马太福音，你看看马太福音第一章，我们看犹大，从第三节犹大开始。犹大从他玛氏生法拉斯，法拉斯生西斯伦，西斯伦生亚兰，那么西斯伦也很可能也根据圣经应该生的就是加勒，加勒生个探子加勒的曾祖父或者是玄祖父。然后你再看下去，亚兰呢生亚米拿达，亚米拿达生拿顺。所以现在我们从西斯伦开始算起，西斯伦儿子是亚兰，孙子是亚米拿达，亚米拿达然后曾孙呢是拿顺，很清楚的。 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在民数记这个数点百姓的时候啊，这个犹大支派有个首领，他的首领是谁呢？就这里的拿顺。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拿顺那个时候呢，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大概就是加勒的时候。所以你从这些地方你就看得很清楚，那么圣经为什么要讲历代志上第四章呢？就是他要交代清楚，如果你算一算大概他谁生谁，谁生谁，谁生谁的话，那么很明显的就是亚比斯跟探子加勒都几乎是同一个时候，那就是大概在他们旷野漂流甚至于进到迦南那个时候的人。那么现在圣灵特别提到他们，为什么？这里就是要我们好好的在那里默想，那就是告诉我们这里有一条线是很重要的。我们普通所注意的是生命的线，就是我们所注意的就是比方说讲到生命的线，比方说犹大支派那里的的确我们的主是从那个支派出来的，我们知道，然后呢那就是基督就降生的时候，很明显基督是从犹大支派出来，所以这是指着圣经中生命的线来说。但是圣经很明显给我们看另外一条线，我举个例子，比方说这个雅各有十二个儿子，当然最大的是流便，十二个儿子里面按理来讲得着长子名分的应该是流便，但圣经说长子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污秽了父亲的床，所以他失去了长子的名分。所以在十二个儿子里面，我们要问说哪一个人得着长子的名分呢？你如果仔细读圣经，结果那个长子的名分被约瑟得到了。所以约瑟什么叫长子的名分？就等到分产业的时候，他所得的产业是双倍的，所以那指着双倍的祝福来说。所以在十二个儿子里面得着长子名分的那是谁呢？很明显的是约瑟。但是呢犹大支派很重要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主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。所以就着生命的线来讲，我们知道说犹大的的确是从那条线来的，所以那是指着生命的线来说的。但是呢还有一条属灵的线，如果就是肉身来说，因为按照肉身来说我们的主是从大卫生的，但按照圣善的灵来说，神叫他借着他从死里复活，显明他神的儿子。所以你看这里两条线，一个是按照肉身，一个按照圣善的灵。按照肉身来说，那条线就是犹大所代表的线，那么按照那个属灵那条线来说，那是什么？那是约瑟所代表的那条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十二个儿子里面有两个最重要的，一个是什么？犹大，当然基督是从他来，所以只说生命那条线来说。但另外一条线呢乃是什么？乃是长子名分那条线。那么长子名分和犹大那条线同样的重要，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原因这和神的心意很有关系。那么好，大家如果仔细去研究这个约瑟的祝福，约瑟的祝福应该是双倍的福分，没有问题，是双福嘛。那么到底什么叫双福？你一定要好好来读约瑟他所得的祝福。那么大家如果仔细去读圣经，讲到约瑟所得的祝福，一面是他父亲临终的时候为十二个儿子祝福，然后一个个祝福，你就知道这个十二个里面哪个是最好的，很清楚。那么然后摩西临死的时候也对着十二个支派祝福，那么在所有的祝福里面你会发现两个支派是最突出的，一个是犹大君王从他而出的，另外一个什么？另外一个就是约瑟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讲到约瑟的祝福的时候，无论是雅各或者是摩西都讲的一句话，讲到这个祝福是临到谁的身上呢？乃是临到约瑟的身上，没有错。但是约瑟和别人有什么不同呢？圣灵就加上了一个形容词，你们回去再去读，那就约瑟是个什么样的人？约瑟乃是与他的弟兄迥别的人，明白吗？意思就是说他在所有弟兄中间他完全不同的，迥别的人。中文这个翻的迥别是翻的非常好，他不只是尊贵，而且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明白了，在这个约瑟那条线他所得的祝福，他为什么得那些祝福呢？因为那个祝福呢乃是因为他和所有他的弟兄都不同，他比所有他的弟兄都尊贵，所以他得着双倍的福分。这个就是亚比斯在这里所得的福，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么如果大家再仔细往前推， 当你读希伯来文的时候，讲到与弟兄迥别，那个迥别两个字在希伯来原文那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也许你不大懂，你总觉得和别人有分别，但事实上那个字很有意思，那个是有一段很长的历史的。那段历史是什么？那个迥别那个字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就是拿西尔人，拿西尔人那个字是一个字的。所以后来讲的拿西尔人那些人，他们特别等到祭司制度荒凉的时候，你看他们能够不喝酒，他们能够清酒浓酒都不喝，而且他们不让这个剃头刀碰到他们的头发，那么最后甚至于他们不让死尸靠近他们。那不要忘记这个，他们所以能这样做原因，因为他们许了个愿，所以这个和愿发生关系。那么既然他们许了愿，那就是他们和别人不同，就是因为他们的愿和别人不同。本来你看见你要侍奉神，你一定是利未支派的，或者是亚伦家的，但是现在呢，等到祭司制度荒凉了，等到祭像以利他们完全荒凉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神就兴起撒母耳。撒母耳根本不是祭司，但是呢他却穿了以弗德，换句话说，神就让他站在祭司的地位上，继续来维持神的见证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了，为什么神特别兴起拿细人呢？拿细人就是等到整个神的儿女、神的百姓荒凉的时候，你看见现在谁来维持神的见证呢？神是用拿细人来维持他的见证。他们站在神的面前和大祭司站在面前是一样的，意思就是说他们所得着的尊荣，那个头发其实和大祭司的冠冕是一个字，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站在神面前就好像大祭司站在神面前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你就会明白，你就会懂得，原来呢这个与弟兄迥别，或者比弟兄都尊贵，什么意思呢？换一句话说，事实上你看在神的旨意里面，他们就像拿细尔人一样。因为就这个缘故，有拿细尔人一定有拿细尔人的愿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愿和雅各的愿不一样，这个愿乃是拿细尔人的愿。弟兄姊妹，但是很稀奇，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，圣经说，神告诉我们他没有祷告完，神好像切断了他的祷告，神一定听他的祷告。那么这什么意思？所以现在你回到整本的旧约圣经，你就会懂得这一段圣经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中的拿细人，尤其是终身的拿细人，只有三个人，一个是撒母耳，一个是参孙，还有一个施洗约翰，三个。那现在我请问大家，这个拿细人是怎么产生？拿细人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得胜者，拿细人就是那些与弟兄迥别的人，拿细人就是比弟兄都尊贵的人。你看见没有？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不光是弟兄，问题是你有没有比弟兄尊贵，你有没有分别出，而那个分别出来好像是拿细人的分别一样。别人可以喝清酒浓酒，你就是不喝，别人可以整理他的头发，但是就是你忽略你的头发，让他继续长长。别人可以靠近死尸，你看见你就不能够靠近肉体。那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今天别人当他这个吸取，当他得着世界快乐的人，为什么你拒绝属地的快乐？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里有一个愿，是你为着爱主的缘故你所许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里有一般人，有一些人是比他弟兄更尊贵的。所以那个原则是得胜者的原则，那个原则是拿细人的原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真正会祷告的人，他必须是个得胜者才可以，他必须是个拿细尔人才可以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那三个拿细尔人是怎么生下来的？你看看撒母耳，你看看参孙，你看看施洗约翰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们的母亲都是不会生育的。换一句话说，凭着我们的天然，没有一个人能够是得胜者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当最后他们终于生了他，但是不要忘记，生产本身是痛苦，但这些人在生产以前，他们有另外一个痛苦是别人不明白的。在所有犹太人中间，如果他们不生孩子的话，他们觉得是蒙羞的一件事，他们觉得神好像把他们放在一边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在他们还没有怀这些这个得胜者以前，他们已经经过一种的痛苦，这种的苦难不要忘记，弟兄姊妹，这种的苦难是还没有，他将来要生是另外一件事，但是在他们以前，他已经蒙受了许多的羞辱，
在他的感觉里面，好像神已经把他放在一边了。不要忘记，这是旧约，旧约就这样。旧约你看见所有的母亲，他们都要生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生，你就有可能做弥赛亚的母亲。所以人觉得今天为什么犹太人喜欢生男孩子呢？目的就是说，希望就将来因着这个缘故，能把基督，能把弥赛亚就引进来。所以你就知道，在旧约的时候，你看见母亲如果不生的话，她脸上就满了羞耻的。所以现在我们就等到她最后把这些生，把撒母耳生下来，把参孙生下来，把施洗约翰生下来，你看那个苦难乃是双倍的苦难。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要双倍的祝福，你的母亲需要经过双倍的苦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我就明白了，为什么雅比斯比他弟兄更尊贵呢？因为他母亲给他起名叫雅比斯，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。如果我们懂得这个拿细尔人的故事的话，我们就懂得这一段的故事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什么叫长子的名分？乃是双倍的福分。你怎么得着双倍的福分？没有一个人能够轻易的是个得胜者就得着双倍的福分。你可以有立即，你有可以即刻的早餐，你可以有速食面，什么都可以快，没有一个一夜之间的得胜者，不可能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为什么雅比斯比众弟兄更尊贵呢？因为他母亲经过了双倍的苦难。所以我们看见最后雅比斯终于生下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他是得胜者的缘故，所以你看见吗？凡是神所遵行的旨意他都遵守。你知道在旧约里面，严格说来这四点：第一，求你祝福我；第二，求你扩张我的境界；第三，你的手与我同在；第四，保佑我不遭患难，不受艰苦。你不要忘记，神曾经和以色列立了约，两个约，一个是亚伯拉罕的约，一个是西乃的约。亚伯拉罕的约是没有条件的，但是西乃的约是有条件。你记不记得神和以色列立约，如果你们遵行神的旨意，天上的福和地上的福都是他们。如果他们不肯遵行神的旨意，他们立好约的，你看你结果祸就要领到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他们说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，你看他们很明显弃绝神给他们最大的礼物。结果以色列人在地上一共漂流了1800多年，到1948年他们才回到他们的故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得很清楚，为什么神已经立好约了，你只要遵行神的旨意，这个福气就是你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如果雅比斯是比弟兄更尊贵，那换句话说，你看当他们许多人背叛违反神旨意的时候，你看他们要的是神的旨意。如果他们要的既然是神的旨意，那换句话说，在整个神和他们立的约里面，神怎么说？你只要遵行我的旨意，这个福必定临到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还需要祷告下去吗？只要他站在那个，他只要遵行神旨意，只要他比众弟兄更尊贵，当然这个祝福就根据神的话，这个祝福就是他的。你还要继续说下去吗？你不需要继续说下去了。同样的扩展我的境界，同样你的手不离开我，同样的保佑我不遭遇，不遭患难，不受艰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见神打断了亚比斯的话，亚比斯没有祷告完。那不止如此，有一件事要记得，亚比斯是求告以色列的神。所以你看见这里的福乃是在属地的层次，犹太的层次，那是神应许给犹太人。那我们基督徒呢？我们基督徒可以不可以有地上的祝福？当然可以有地上的祝福，但是不要忘记神给基督徒的特点是什么。你如果仔细读以弗所书，在基督里面，神已经把属灵各属天各样的福气已经赐给我们了。所以我们不要弄错了，你不要把我们自己摆在和犹太人一般高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有属地的子民，有属天的子民，神对于属天的子民那个祝福是属天的祝福，在基督里所有一切属天的祝福都已经赐给我们，而且是没有条件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次你来到主面前， 你说主啊，但愿你把属天的福气赐给我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主耶稣说你们当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指的属天祝福来说的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这样祷告，你就是亚比斯的祷告，你看见你下面不必祷告下去，已经听你的祷告了。那结果是什么？主说你们若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。这一切什么东西啊？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，这就是这里所说的，不忧虑，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。弟兄姊妹，这指的属地的祝福来说的，不要忘记。接着主神给他的应许是属天的祝福，弟兄姊妹，你尽管向他求，你尽管所求，你赐福给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这个很主，这是那个祷告。我们虽然今天不是犹太人，我们祷告的不是犹太人祷告，但是你有一件事你不要忘记，今天主已经把属天的赐福已经给我们了。所以如果我们根据神的旨意向神来要，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结果你看神一定把这些祝福给我们。但主耶稣加了一句话，这些都要加给你。所以对基督徒来讲，所有属天的祝福都是加上去的，都不是你求来的。你不必去求福、求禄、求寿，不必，弟兄姊妹，这些东西是你的，只要你先求你的国，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。许多时候我们把我们降低了，好像犹太人一样，弟兄姊妹，他们要的就是地上的祝福，给我汽车，给我洋房，给我儿女我就满足，给我长寿我就满足了。弟兄姊妹，基督徒可以求长寿吗？基督徒可以求福吗？基督徒可以求寿吗？基督徒可以求多子多孙吗？这不是问题。因为神给基督徒的应许是什么？神给基督徒应许根本就是属天的祝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比弟兄更尊贵的话，我们永远记得主的话，你们若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是我们的祷告，这是亚比斯的祷告，然后这些都要加给我们。你不必祷告，主已经加给我们了。所有我们的汽车是主加的，所有我们的洋房是主加的，所有我们的儿女都是主加的。所以我盼望我们要记得，许多人蒙恩得救好多年了，都不知道怎么祷告的。所有的宗教都是讲功利主义，所以弟兄姊妹，难怪你看见吗？几乎所有地上的宗教都是功利主义，所以善男善女很多，善男信女很多。但是基督徒，如果你信耶稣，打破饭碗，你还信不信？主耶稣在大门口在那里就说：“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”这是繁荣福音吗？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基督徒所得着是上好的，基督所得的福气乃是最大的福气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，这个亚比斯所祷告就是神的旨意，神愿意赐福给他。你看见没？神讲好了，你若遵行我的旨意，这个福气都是你。那么既然他比弟兄都尊贵，他当然顺服神的旨意，当然是他的。所以明白吗？这个，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祷告神所愿的，祷告神所要的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这就这个，就结果主一定听的，你根本不需要讲下去的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想起圣经里很重要的一节圣经，那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七节：你们若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。我想这节圣经难处在哪里呢？我们不记得上面一句话，我们只记得后面一句话。尤其从什么地方开始呢？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所以有的人就要天上的月亮，但是主不给他，因为他们求，因为他们妄求。那么为什么主讲这句话呢？主讲这句话很清楚的，因为这里有一个人比他的弟兄都尊贵，原因在哪里？这个人住在主里面。第一，那因着他住在主里面，结果呢，主的话就住在他里面。那这样的人就明白神旨，明白吗？所以他与主之间，既然他主住在主里面，主的话也住在他里面，所以他们就像葡萄树跟葡萄枝子一样，这里面有一个连结，是生命的连结。那弟兄姊妹，很自然的，你就愿意主所愿意。你的喜怒哀乐乃是根据于主的喜怒哀乐，因为你住在主的里面，主的话也住在你的里面，你明白他的旨意，而且你也要他的旨意，你只拣选主所选的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没？每一次你拣选的时候，没有自己的意思，你只拣选他的意思，因为你比弟兄更尊贵。那结果是什么？ 结果你所愿意就是主所愿意，那当然凡你所愿意主就为你们成就，祈求的就给你们成就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亚比斯祷告的原则。保罗学了这个功课，你记不记得保罗他在以弗所的时候，他有一天他说我要到罗马去看看，那是他当他工作到了最高峰，尤其在以弗所，你看神特别祝福他，说我要到哪里去，我要到罗马去。所以他就祷告，他就祷告希望到罗马去。弟兄姊妹，因为他所愿意就是主所愿意，因为主说老早告诉门徒们说，你们要把福音从什么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，地极就是罗马，所以在神的心意里面福音根本应该送到罗马的。现在保罗有一个心愿，就是神的心愿，他说我要到罗马去看看，那意思就是要把福音送到罗马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一愿意，他一祷告，神果然听了他的祷告，结果最后怎么样，他真的到了罗马。很清楚，因为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。不过很有意思，这就是每次我们读亚比斯祷告我们要记得，因为亚比斯祷告你给我们看见这个亚比斯他是祷告给以色列的神，所以要记得那个层次，那个层次不是属天的层次，乃是属地的层次，是祝福不错，但是属地的层次。所以呢，你看见一面神听了保罗祷告他到了罗马，但另一面神没有听他的祷告，为什么？原因在哪里？因为他写信给罗马书罗马人的怎么说呢？他说我希望能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去。你看见没有？他要到罗马是神的旨意，那现在他说我要欢欢喜喜的到罗马去，结果神听他祷告没？好像没有听他祷告，他是带着锁链去的。刚刚开始保罗也许皱着眉头去的，也许是忧忧愁愁去的，你看见神没有听他祷告。那现在我要问弟兄姊妹，如果保罗真的比弟兄都尊贵，神就听了他的祷告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就着保罗当初他属地的，就他自己的层次来说，因为他说我是希望能欢欢喜喜到哪里去，结果神没有听，就那个层次，就着属地的快乐来说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没有听他的祷告。但是感谢主，在祷告的时候神提升他的层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严格说来神听了他祷告，为什么？因为当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，他说我说你们要喜乐，要常常喜乐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。弟兄姊妹，保罗在监狱里面学了他从前所没有学过的，他到了罗马，当他说你们要喜乐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，不要忘记保罗那个时候在罗马的监狱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神听了保罗祷告吗？神听了他的祷告，他说我巴不得我能欢欢喜喜到你们那里去，最后果然他是欢欢喜喜的，不过不是在保罗的层次，那这是圣灵的层次。现在保罗有一个，现在保罗是圣灵里面的喜乐，他在从前在他自己里面没有找到的。所以保罗现在祷告了亚比斯的祷告，不光他祷告了，而且保罗这个人也长大了，保罗这个人生命就更成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当你看见他写罗马书的时候和他写腓立比书的是何等的不同，同样一件事欢欢喜喜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一个好像神没有听他祷告，但是一个实在说来神已经听了他祷告了。我想这个就是祷告的秘诀。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，教我们学会亚比斯的祷告。我们低头一起简单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你用这些话，不只用在座的，对这些人说话，也用听录音带或者别的管道的弟兄姊妹，叫许多人因着这些话能够得着鼓舞，让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承认我们何等的惭愧。许多时候我们祷告，我们不知道怎样祷告，但主啊，我们再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祷告。但我们有一个祷告像亚比斯的祷告一样，不是学一个方法，乃是学一个人怎样在里面是对的。所以主啊，但愿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，让我们能够知道说我们，你的的确确听了我们的祷告，我们还没有完成我们的祷告，你就已经应允我们。所以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把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手里，特别想到你自己的见证，我们向你求主啊，因为你的见证，你的心意就是要你的见证能够展开，所以我们求你继续使用这里一般弟兄姊妹， 但愿他们不辜负你给他们的托付。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，阿们。
心